大家晚上好，还未开始今天晚上的信息之前，让我们再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要感谢您，今天晚上您又保守我们有平安的脚步来到这里，能够以诗歌来称颂你的圣名，同时也能够和主内弟兄姊妹们、中国同胞们一起的同心的祷告，也能够敞开我们的心门来聆听神灵的话语，恳求神的圣灵运行，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让您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建立我们的信心。在我们当中还有任何一位还未蒙恩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主同样的感动他们。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求主与我们同在，但愿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得着那配得的最高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个月我们已经有思想到灵命的阶梯，就是德行、知识、节制。那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思想忍耐。世人观念中的忍耐，首先我们来看一幅图画哈。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缺乏忍耐，有很多不幸的事情，甚至是严重的事情就发生了。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忍，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忍，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忍耐。忍，因为我们需要被屈服。忍，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妥协。忍，就是说我们往往是处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保身，我们必须要忍，因为忍一时退一步总是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很多严重的事情就会因着我们忍、我们退而得着较好的解决。小不忍则乱大谋，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缺乏忍耐，我们会失去不少的利益好处，甚至是还会蒙受亏损。原因是因为我们小不忍。世人观念中的忍耐，这样一个就按不下去了啊，按到了啊。所以有时候啊，要有一点点的忍耐啊。忍字头上一把刀，忍字头上一把剑，剑尖
点到心上，刺到心上，痛不痛啊？痛，无论怎么样的痛，还是要忍，忍无可忍，结果呢，没有法子，还是要忍。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继续忍下去的话，很有可能自己要遭殃的。忍，忍无可忍，忍到一个程度，就好像这两个字那么样，忍耐已经变成四分五裂的忍耐。忍好不好呢？如果一忍再忍，忍到一种情况呢，身体也出状况了，精神很有可能也要如你们所看到的忍耐四分五裂，精神分裂了。世人观念中的忍耐，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忍耐是需要经过痛苦的步骤，然后才能够产生的一种品德。这一种的忍耐啊，忍无可忍还是要忍，退一步忍一时，这样的忍耐不是说不好，这样的忍耐是很极限的。这样的忍耐呢，你们不认为是很狭窄吗？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忍耐还是属于辽阔天空的忍耐呢？还会进入关于我们的忍耐这一方面。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忍耐。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第十六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们的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使徒保罗他称自己是个罪魁，这个罪魁他成了后世的榜样。他是要证明耶稣基督的大恩典。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那里更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有丰盛的恩典。这里这一个罪魁成了后世，成了一切得永生的人的榜样，就是要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因他的见证而成为一切 真心归主之人的见证。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他还没有诚心归主之前，他的名字叫扫罗，他残害信奉主耶稣基督之道的人，他残害基督徒，他逼迫基督徒，他把很多的基督徒下到监牢里，直到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向他发声，然后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在使徒行传那里，主耶稣基督甚至对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神要对付他的话，他使十次使一百次都不够。他今天说他蒙了蒙了神的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他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其恩典，这首诗歌世界闻名，很有可能我们曾经也唱过。其恩典是出自于这一位约翰牛顿之手 John Newton， 在主后1725到1807年，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他写其恩典是以他属灵生命的过程所写下来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都是把他的属灵生命历程说写了出来。我们知道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人，我们用放荡不羁来形容他一点也不过分。后来因为他的故事太长了，后来他被神的圣灵所感动，他真心归主。在他年老的时候，他的名言就是：虽然我的记忆力逐渐的衰退，我却清楚记得两件事。第一件事，我是个大罪人；第二件事，基督是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忍耐，因为他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3:8-9，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如果我们仔细的读上帝的话语，我们知道这里是对基督徒而言，使徒彼得是对基督徒而言，做到主所应许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事实。他说有人以为主耶稣基督 第二次再来是因为他单言。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第一次来，现在我们进入十二月份，我们知道就很快的来到圣诞节。圣诞节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为童女玛利亚所生，降生在马槽里。刚才使徒保罗已经告诉我们，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因为使徒保罗已经见证了，像他这样的一个 罪人，耶稣基督都可以拯救他，都可以怜悯他，因此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耶稣基督的救恩不适合我。如果像使徒保罗之前这样的对待耶稣以及对待信主的人，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借口说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能够拯救到他。因此使徒保罗的个人见证就是让所有的人知道耶稣基督的大恩典可以拯救任何一个 罪人，因为耶稣基督降世就是为了要拯救罪人。使徒彼得他说耶稣基督还会第二次再来，那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有人以为耶稣基督是在单言。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今天我要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只需要我半小时的时间，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了。我如果现在去那个地方，很有可能还太早了，我还有至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就这里拖一些时间，那里拖一个时间，反正还早嘛。等到差不多时间啊，我现在去那个地方啊，半小时都不需要，所以我就这样的单言的。我们以为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单言吗？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就是这样的单言吗？不是的。这里告诉我们，时间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不是一个问题。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耶稣基督的再来不受时间所控制。耶稣基督之所以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宽容我们基督徒，因为如果耶稣基督现在来了，如果我们现在就要面对主了，那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了呢？我们是否可以坦然地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呢？我们是否已经能够说我可以面对我的主？所以很多时候他的第二次再来的单言，因着他要宽容我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肠就是愿意每一个人都 得救，每一个人都有悔改的机会，都有悔改的时间。他不愿意为人沉沦，沉沦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启示录启示了这沉沦的结果就是要被烧在硫磺的火湖里，与神永远的分开。我们说火湖里就是我们所俗称的地狱。我们的主不愿意看到有任何一个人沉沦在那么可怕的地方，他愿意人人都悔改蒙恩得救。那责任在于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就像使徒保罗，就像使徒彼得在这里所说的，主的单言乃是宽容我们。这里也告诉我们，若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若我们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拒绝耶稣基督降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 流出他的宝血，如果我们拒绝神所预备给我们的救恩，那我们的后果将是沉沦，将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神是慈悲怜悯的神，他不愿我们任何一个人沉沦在永远的地狱、永远的火湖里。与此同时，他也是公义的神，他最终的判决是公正公平绝对公义的。若我们拒绝这位公义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借着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是因为宽容我们，他要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多的时间就有更多的机会能够为他做见证，引人归主。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忍耐。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忍耐的宝贵，介绍罗人家后书第一章三到五节，这里是使徒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然后来到第十四节，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因为他们在逼迫，当然是因着主的名，因着传福音的缘故，他们受逼迫，在逼迫患难中他们仍存忍耐和信心。这里的忍耐就是说，无论面对任何的环境能够支配环境，而且有那种的勇气继续的走下去，这就是忍耐。基督徒 所面对的患难，很多时候甚至是比非信徒来的更严重。但是基督徒知道要继续的忍耐，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忍耐是有价值的，因为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这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所以基督徒在逼迫患难中，为了主的名所受的苦，这一种的忍耐是有永恒价值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首先他告诉我们，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世人观念中的忍耐是狭窄，因为那种的忍耐是集中在自己个人的利益上，跟他人扯不上什么关系，跟神、跟神的荣耀、跟基督徒更扯不上任何的关系。但是基督徒的忍耐呢，怎么样的一种忍耐呢？首先使徒保罗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以神和好，啊，这是最重要的。基督徒会面对苦难，但是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已经得着最宝贵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认为哪一样是最宝贵的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最宝贵的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就是我们不再以神为敌，我们是与神和好。这位神成了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因为他无时无刻的都在看顾着我们，我们的一切都在他的手中。其实我们的一生中都好像是在忍耐中度过。我如果问你们，你们当中有没有人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受过任何的苦，而且也相信以后不会再受苦，有吗？你在这里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今天所要讲的信息不适合你，有吗？也就是说，我们的一生中都会面对不同层次的苦，我们的一生中都在这种的苦中 忍耐，忍耐，而且我们会继续的在这样的苦中忍耐，我们会失去很多的东西。有些人投资失败，失去金钱；有些人投资爱情也失败了，变成思念。有些人他们不比别人聪明，所以他们失学了，因为他们不能够继续的向更高的教育引进。所以人的一生中都好像是在失去的痛苦里面。
而且我们要面对现实，就是迟早有一天我们都会失去什么？别说失去性命，那个还早呢，失去健康，失去健康。以前的我没有病也没有痛，没有病痛。现在的我不能够说我没有病啊，迟早有一天我们会面对不同层次的病痛。小病那还好，大病患上绝症那是极有可能的。当我们的免疫系统一出问题了，年纪大了，免疫力消退了，那个时候很有可能是70岁80岁，很容易就患上了绝症癌症。很多人都是年轻的时候很不幸的，如果患上癌症去世，要不然就是当我们年纪大了我们也会患上绝症癌症，只不过是迟跟早。所以我们的一生中其实是在痛苦中，也就是说我们的一生中其实是在忍耐中。我忍耐这个这样的痛苦，我忍耐那种的痛苦。还有呢，我们迟早要面对另一种的痛苦，就是失去亲人的痛苦。最痛苦的当然就是我们常说的白发人送黑发人，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不会发生，那黑发人送白发人的事情那肯定要发生。你不能够说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也就等于说我们的人生中总是要失去，失去再失去，就在这样的痛苦里面忍耐再忍耐。一件事情的发生我要再忍耐，另外一件事情又在发生我又要再忍耐。是不是觉得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呢？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那里说到什么？患难生忍耐。很多时候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的患难来了，那我们好像我们的忍耐啊就好像越来越强了。哇，这一回我又忍过去了，那一回我又忍过去了，忍啊忍啊忍，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 所受的苦是最严重的，很多时候别人所受的苦比我们更严重。你患病，你说你的病很严重，很有可能别人所患的病更严重。 你面对的问题你认为很严重，你不知道别人所面对的问题更严重。如果您没有神的力量来帮助你的话，你将会非常的痛苦。所以使徒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首先我们要与神和好，那我们就有这位救主，就有这位神成为我们的力量，使得我们就算在苦中我们也会有喜乐，因为我们会有盼望，有盼望就有喜乐。所以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是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现在我们知道了有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一切的忍耐，一切的苦楚，我们都可以坦然有勇气的面对。更何况每一个人都会经过苦难，不同层次的苦难，而这些苦难它的后面其实是一门神的启示。启示什么呢？神借着苦难启示我们，使我们不再只是看到自己的问题。所以一开始我说世人心中关于忍耐的观念，就是只着重在自己，而这里罗马书所提到的，就是当我们面对患难，神启示我们不只是看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还要想到别人。今天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什么患难，有什么痛苦，就算是没有，那感谢主，那以后不表示说你不会再有，迟早都要面对一些的痛苦。那些的痛苦是必然的，这必然的痛苦，这必然的忍耐，是要我们对别人有多一点点的了解，一点点的了解。比如你如果没有患上这个病，你就不知道那个人患了这个病的痛苦。你可以来到这个人的面前，或者说这个人患的是鼻咽癌的癌症，比如了哈，你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你会讲安慰他：哎呀，某某人啊，我了解你的痛苦，哇，我知道你的痛苦。如果那个人呢，会
回头问你，你真的懂吗？你患过这个病吗？你说没有啊，我没有患这个病啊。你没有患这个病，你哪知道我的痛苦？你能够真正的理解我的痛苦吗？你就无言以答了。但是如果你曾经患过这样的，而你来到这样的一个人面前，你的鼓励的任何 一句的鼓励都远远的胜过其他人的鼓励，因为你真正的了解他的苦楚，因此你能够有多一点的关心他，因此你更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无论是哪种的苦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都是神的启示，要我们从中领悟到一门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怎么样去体恤别人的苦楚，怎么样的知道怎么样去安慰别人。别人的孩子出了问题，我们心里面 很痛苦很辛苦，我们想要去安慰他们，去鼓励他们，但是往往我们弄巧反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安慰他们。如果任何一个人他的孩子出了问题，都漠视了我想我可以以第二身份去鼓励他，因为我的孩子曾经 就出了问题，感谢主，神保守了他，保守他的性命，他的心脏动完手术过后慢慢慢慢慢慢的康复，慢慢慢慢的健康强壮起来。所以当我面对别人所面对的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我想我可以以第二个身份，而不是以我这个牧师的身份啊，牧师的身份用上帝的话语，哇，哇，上帝的话语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不是，告诉他，我们将一切交托给神，神会带领。所以，哥林多后书就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就把基督徒所面对的苦难这回是上帝的话语启示什么呢？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患难生忍耐，我们的这种的忍耐是有价值的，是能够继续的带领我们更有勇气的面对一切的问题，继续的忍耐，因为这是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不会再因着我们自己 的问题，自己的患难，自己的苦而在那边唉声叹气，我们会知道怎么样的将神的爱接着我们所经历过的去鼓励别人，因为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不再只为自己的利益，我们会想到的是怎么样的去鼓励别人。最后很快的，雅各书
雅各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众先知，当然就是旧约众先知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不知道这些先知们，这些忠心一生的先知们，他们领受了神的信息，要传达给神的百姓，总是忠言逆耳。很多时候他们要赔上自己的性命啊！但是他们愿意为主受这样的苦，而且他们会忍耐再忍耐，所以他们也是我们的榜样。还有呢，第十一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叶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叶伯的忍耐，效法叶伯的忍耐，我们真的是可以效法叶伯的忍耐，但是我们都不希望叶伯的遭遇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你知道吗？他在一夜之间呢，家破人亡，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当场死亡，他失去了他的健康，他面对妻子的那个嘲笑。我在那边想，为什么神把他的儿子跟孩子都拿去，为什么神不把这个妇人都拿去？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妇人能够加重叶伯的苦难，能够加重叶伯的苦难。神要借着这个妇人加重叶伯的苦难。为什么？因为别人怎么讲叶伯，他都可以等闲视之，对不对啊？那是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妻子这样嘲笑他，哇，我失去儿子，我失去女儿，你还这样的嘲笑我，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母亲呢？所以他所受的苦真的是很大很痛苦，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听见过叶伯的人呢，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我们看到了后来叶伯神怎么样的加倍的赐福他，他的忍耐的结局是绝好的。所以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忍耐是绝好的。最后就是，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当然就是一开始到今天的忍耐，我们若充充足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懒不结果子的。我们来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您的话语就是亮光，您的话语就是生命，您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您的话语实实在在的照亮了我们心，使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患难的忍耐，那种所隐藏的启示是何等的宝贵。主啊，帮助我们，无论面对怎么样的一种的苦难，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忍耐，效法先知们的忍耐，效法叶伯的忍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忍耐有一天神要加倍的 偿还我们，加倍的赐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面对患难，面对苦难。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是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我们是有属天盼望、有属天喜乐的人。我们都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我们来敬口圣餐。